这个深度的拆解了两家公司。
这两家公司这个最近出了重磅以后，关注度非常高哈。然后当然第二个这个交易日也是都这个纷纷涨停或者涨十一个点。那么这两家公司也是跟美国的缺电的趋势高度相关啊，出海的业务是受到非常高的这个关注和跟踪的。那么我们本次的这个讲解呢，主要就讲讲干货啊，帮各位大概拆解一下两家公司的一些核心业务啊，然后这个对未来做一些展望。那么我们就正式开始啊。那首先先从这个金盘说起来啊，这公司其实这个业务比较多啊，这个包括董事长讲的时候，这个或者对外的一个交流口径讲的时候比较杂乱。那么我们直接就想帮各位做一个比较清晰的梳理，让大家知道，哎，什么是核心业务啊，什么是这个边缘一些业务，什么是可能孵化的业务啊。我们说把它按照条理的做一些拆分，然后做一些展望啊。那么我们直接看这张图啊，就是说。这个因为金盘科技呢，这个公司很多科技的领导也关注哈，我帮各位大概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就它实际上这公司的本质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一些这种中压的开关和中压的变压器，想方设法的卖给各种各样的下游啊。那么其中呢，有些下游比如像这个 AIDC 啊，像一些这个出口到北美地区的这些下游呢，自然是获得比较高的关注啊。那么这公司因此也比较出圈。那我们说它产品什么产品啊？其实就是配电中压的产品，就是各种各样的下游，包括你家里面小区啊，或者是美国市中心，它都需要这种配电设备。那所谓配电设备，其实无非就是两种主要产品啊，一种叫变压器类。变压器类啊，一种叫开关类啊，就这么简单。开关类呢，它像这个衣柜一样，就大衣柜一样。这个东西它我们有的时候也叫成套设备，因为它里面也会包含少量的这个变压器的这个组合。所以说就无非就两种产品吧，一种变压器类，一种开关类，很简单。那么我们把左边这张图稍微再简化一下，就是这个要不看到乱七八糟有点用的杂乱，所以它无非就是一些这个变压器，就是包括干变啊油变啊，油变里面分大油变小油变，对吧？然后包括中压柜各种各样的这种形式，它确实有点杂乱。它为什么这么杂这么做样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的下游过于的这个多了。你不同的下游或者说你的这种中压设备越贴近下游的话，你的这个产品形式越多元，对吧？你要符合这个客户的一个需求，你要做的非常多样。那么我们直接把这个图片放到一个比较简单的这种形式里面，就是说这个是截取了这个公司中报这个财报上面的封面的这个图片啊，就是很简单，各位看一看，就是它这个变压器呢，其实无非就是干变，包括小油变啊，包括大油变，对吧？这三个产品，在它的这个产品体系里面，几乎占到65%以上的这个占比啊。那这个是按照今年上半年的这个订单口径来去做这个统计。那么剩下的话，就成套类，包括这个像它的这个电源模块，对吧？包括像传统的这种开关柜啊，包括高压、中压、低压开关柜，还有一些像这个就是箱变啊，就是这里面放开关和变压器的组合，这个大概占到20%以上的这个占比，就这么多，对吧？这个产品很简单，就是比较这个多样的这种开关和变压器。好。那么我们看后面就右面这个图，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拆分，因为这公司你像包括就是金盘的这个它股价的几次启动吧啊，比如说像这个24年的这个年初啊，包括像25年的这个二季度以后啊，包括像今年这个我们说中报这波其实开始就是主要反映的还是订单为主的这个变化。好了，那么这公司整个上半年比较超预期增长的这个75的订单怎么去拆分呢？我们看上这张图的一个划分哈。那么首先的话，它分国内海外。国内的话基本持平，因为这块国内的话，它无非就是做一些这个非电网的业务啊，非电网业务尤其包括新能源，这个增速比较慢啊，所以说整个上半年这公司的这个国内订单33亿啊是持平的，但是里面的话由于这个 AIDC 它比较上进啊，所以说把后面的这些比较拖沓的这个硅胶啊、电网、工商业、新能源给它补齐了啊，所以说 AIDC 这块上来了，然后这个让国内这边是起码持平了，还不错。然后 AIDC 这块我们再强调一下，它里面不是说全都 AIDC 啊，这里面还有一些这个简单的 IDC 的业务，但它都可能算在里面了。重点说海外。海外这块呢，我们看到比较亮眼的两个地区哈，就或者两个这个下游，一个是亚非拉啊，这块确实这个不光这个常规的变压器卖的好，它那个高压油变往这里卖了不少啊。然后包括像这个北美 IDC 这个订单，可能按照公司口径的话，不止翻了这个两三倍了，可能翻到3倍以上了，这个同比是大幅提升的。然后整个海外这块上年收入27%的增速，那么出现下滑或者会出现这个持平或者微增的话，就包括欧洲，包括美国的其他的这个下游，就这个美国这块它增速最快的就是 IDC， 其他的话这个增速没有那么明显，我们大概做一拆分，就是。就坦白来讲，这公司这个公开讲的时候，他会挑一些重点的，挑一些这个亮眼的业务去说。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比较全面，就哪块好哪块不好，我们真的就把它拆出来了。所以说重点就是这个美国 AIDC 订单确实是在翻了这个可能这个3倍以上的这样在增长啊，包括这个常规的亚非拉的地区的这种电网啊、工商业的订单也涨得不错啊。所以这个是大概一个订单的拆分。然后我们再重点去看，就是说除了这个订单超预期外，它还有什么其他东西是超预期的？我们再重点看一看，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毛利呢这个在修复。那么按照公司口径来说啊，整个上半年的毛利率呢是提升到了27%，同比是百分之或者提升1.5个百分比吧啊，就哪怕铜涨得比较厉害，但是它也是这个做了一些这个相那些对策啊，然后处理了这次铜的危机。那么除了这个储能和智能制造这两块业务下滑以外呢，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国内海外业务都在提升。好了，那么我们重点把不同的下游这个情况来拆开去看一看，就是因为说结论就是这公司下半年的海外占比就提升了。 那海外的占比，海外的这个毛利到底是比国内高多少？我们就是直接说结论，就高大概10到11个点左右。那么这张图呢，就是比较详细的一个拆分，帮各位非常详细的梳理一下，就是国内海外它的所有的重点下游啊，哪块毛利高，哪块毛利低，这个一目了然了。那自然毛利最低的就是国内的储能，对吧？这个10%几的毛率，12%13%的毛率非常低。但是呢，你像这个海外，尤其北美地区的这个可以看到图片 AIDC 啊，包括北美一些少量的海风核电业务都是45%甚至50%的这个毛率非常高。所以整体来看呢，这公司国内的毛率大概是20%、22%到23%啊，然后海外的这个上年的毛率是33%到34%，各位可以简单算一算，其实能对得上，就是整体27%的毛率。然后海外的话，这个按照公司口径，就是说，下半年我们海外占比进一步提升到50%以上，会拉高整体这个毛率啊，所以我们觉得下半年毛率肯定还会再提升。然后这个海外的话，除了北美地区以外呢，这个欧洲地区的毛率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还蛮高的啊，这个欧洲地区毛率大概在40%左右，那么尤其是欧洲的海风啊，这个毛率是比较高。那么像亚太地区呢，就是这个毛率整体是比国内略高一点啊，大概28%左右。然后这个亚太地区的 AIDC 呢，大概是接近36-37%的这个毛率的水平啊，所以这个图表里面各位就一目了然啊，各位可以根据这张图和上面这张图做一些这个详细的对照啊，就看啊，确实这个美国这块增速快，然后呢它美国 AIDC 增速快，然后美国这 AIDC 的这个占比变得高起来了，然后毛率得高啊，就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提升的一个逻辑啊。所以第二块就是它超预期的点来自于毛率方面会有很明显的拉动。然后呢，我们往后面去讲，就是说真正的我觉得因为公司它有的情况下会按照这个比较乐观的口径去说，我们这个稍微做一些不能说纠偏吧，可能是做一些我们的这个想法的这个梳理它。那首先呢，公司对外口径它说这个上半年大概这个海外有42亿的订单，对吧？然后按照产品去做拆分呢，这个大概是1/3的大窑变啊，1/3的干变，这个1/3的成套没了，对吧？这个是对外的这个口径哈。但是我们因为大家最关心的是美国业务嘛，它上半年没有对外去公开的去拆这个地区，那我们就大概按照自己这个跟踪的情况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地区的情况哈。上半年我们认为大概这个一半以上啊，大概这个22亿左右是美国地区的订单，就在海外里面占一半以上都是美国。然后美国里面的话，纯 AIDC 的订单大概是有14亿到15亿的。那么这里面我们说，如果按照这个就是美国 AIDC 地区去这个拆产品的话，这里面主变大概卖了4到5亿，但是重点强调就是因为这个公司上半年说海外这个高压邮变卖了不少嘛，但实际上美国地区的高压邮变没有那么多啊，就是它其实大头的高压邮变还是应该是往这个亚非拉去卖的啊，它高压邮变卖了4-5个亿的订单啊，然后这里面主要是以1/38千伏为主啊，它的3/4/5千伏这个经过认证了，但是呢还没有拿到订单啊，主要还是1/3、1/5、1/3/8这个千伏的低压等级的这个变压器啊主变，然后呢这个少量的开关成套卖了3个亿，这个常规的一些这个配电等级的这个干变油变啊卖了大概7到8亿的订单，所以大概做个拆分，然后呢。这个 AIDC 呢，它对外说的是这个七姐妹啊，就有广泛的这个合作，但是具体的这个信息没有透露哈。那我们大概拆解就是说，其中14亿有里面有大概5.5个亿是来自于亚马逊啊，这还占到大头。然后呢 ，SCI 的话是这个比较喜欢去采购一些主变的啊，包括像一些这个二级主变，包括一些开关柜啊，都采购了挺多的，大概采购了4个多亿的这个订单今年上半年。然后呢，谷歌那边是大概拿了1.5个亿的订单啊，包括这个其他的微软甲骨文呢，这个还没开始再往放量，可能就拿几千万。然后剩下就来自于总包了，大概一个 AIDC 的客户的拆解啊，帮各位大概做一个分享。然后其他方面就是说，这个产能呢，公司公开讲的是说，哎，它的产能呢，对外的这个口径是说有3块，就由于主要由这个美国工厂吧，就是这个看大概26年的产能利用率呢，也没有那么高啊，大概产能利用率是这个40%到50%啊，然后27年满产，我们大概就是这个量化一下这个产能，因为这个比较重要。整个海外产能上半年来看，目前墨西哥工厂是有8个亿左右啊，墨西哥这个是比较相对这个老一点的工厂，它这个目前工商业啊，包括这个一些当地的一些电网业务啊，还有一些 IDC 的最后你总装，你发到墨西哥以后总装的业务都可以做啊，所以墨西哥还有8个亿。佛罗里达呢，这个是主要目前是总装的，然后这个大概有提供2到3亿的产能吧，也是总装为主。因为这个金牌这公司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海外工厂多，这就好处了，就是它可以来回倒腾，对吧？它这个货可能先发到这个工厂，先从发到那个工厂，然后从那个工厂发到这个工厂，它就可以来回倒腾啊，就可以降低关税，包括也可以去这个进行一些灵活的产能的调配啊，所以这个是它比较大的优势。然后美国除了这个佛罗里达以外，弗内基亚的工厂大概目前是7到8亿的这个一个一期的产能。当然，一期产能在今年年底的话，今年这个大概三季度底吧，四季度初，可能10到11个月的左右的时间才能去完全投产。然后呢，可能经过这个大概1季度到2季度这个产能爬坡的时间啊，大概在27年左右去逐步去释放啊，这是跟公司的口径去能对得上的。然后它后面还有个这个田纳西的工厂啊，还在这个规划中啊，后面可能27年左右才能会有比较明确的一些进展啊。那么除了这个就是这个两个三个吧，就是美洲地区的工厂以外呢， 马来西亚那工厂其实比较重要啊，那个工厂是有大概10例的产能，能够提供这些像就是干变啊，包括成套啊，包括甚至主变的这个产能啊，这块还可以再产能才能再提升提升啊。然后波兰那工厂呢，它这个主要还服务欧洲市场，以东欧为主，它这个产能目前比较少，可能1到2亿的这个产能吧。然后这公司剩下的就是大概可能这个一半多吧，一半以上的这个订单这需求还是都从国内的武汉包括海南去发货啊，这是公司的一个产能情况，我帮各位做一个更详细的展开。它目前的产值是够用的，海外产值是20家国内的这个补充嘛，然后这个在明年开始会投更多的产出来。然后这块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这个它公开口径说这个干变的交付周期呢，大概在这个2到4个月，然后呢公开口径说这个一些大油变啊，大油变的这个交付周期在6到8个月，然后整个加发货就9到12个月。这里面我们觉得还是有些乐观的，因为这个你干变的整个从就前期的设计啊，然后排单呢到这个这个售后啊，其实我们就看你哪怕是美国本土的工厂，应该也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就2到4个月就是有点太快了啊。就2到4个月可能是那种比较小的订单，就是大家之前已经这个做好一些这个备案了，或者说这个比较小的订单，就是那个会快一些。但是大体上我们认为这个就是干变啊，应该是在起码半年以上的这个交付周期，这个可能公司在口径有些过于乐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大油变，大油变的话，这个我们看到就是你从可能这个马来工厂啊，或者说从这个国内发货的交付周期，也至少需要这个12个月的时间，就还是这个口径，我觉得公司给的会稍微乐观一些啊。我们口径是说，综合来看，海外加权交付周期至少是9到12个月啊，这个我们就稍微再强调一下啊，就公司这块给的有点乐观。然后另外一块就是公司公开讲的是说这个海外客户目前没有出现这个任何项目延期的情况啊，这个就是哪怕现在确实没有出现项目延期情况，后面也是会面临一种风险，不能说绝对的这种做出这种定论啊，就这点我们需要再说明一下。关于公司的一个口径问题啊，这块是我们认为比较乐观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往下去看一些这个其他业务啊，因为它这公司呢不光这个变压器啊，包括这个开关做得好，或者刚才讲的一些高压油变就比较大的进展，就它其他的这个产品，大家也是关注变高的，比如像这个一些什么电力方舱啊，里面包括一些像电力方舱、IT 方舱还有液冷方舱这些新产品，还有像飞行的这个产线啊，各位经常听到的这个新的故事啊，包括像 SST，我们都说一下最近的这个观点啊。关于 SST 呢，这个我们觉得主要是出现了一些延后的情况。这个我们之前说的口径可能是说今年啊，或者说这个7月份之前可能会进到这个公司，这个会进到客户白名单里面，对吧？或者这个大家有听到这种消息，但实际上这个情况在延后啊，因为本身客户那边在延后，他们对于这种这个 BS 的容量要求，会对 BS 的容量要求是在变高的啊，由原先的这个3兆瓦的需求，两三兆瓦的需求能提升到这个4.8兆瓦需求啊，所以整个这个样机测试的进展都会往后去延，至少半年到1年的时间。然后我们认为这块27年还是会处于一个验证阶段啊，不会像这个大家预期那么高。之前啊，就是确实觉得27年会商业化落地，28年就直接这个批量量产了，不会那么快的。我觉得真正落到商业化落地的话，得需要到2029年的时间。所以这块确实是会低于一些预期啊，但是没关系，公司本身这个今年的这个确实大的订单是比较超预期的。然后明年兑现，我们觉得能兑现出来，就不一定非得指着 SST 这块去放量或者拔沽取啊，就其他的业务也是比较乐观的啊。然后除了这个 SST 以外呢，它的这个电力方舱啊这块就是会结合公司的一些产业链的情况吧，然后在这个桐乡这个工厂去完成一些新产能的配套啊，更多还是一些这个针对公司自身的产品，比如像变压器啊、PSU 啊，包括一些这个 SST 里面的硬需求做一些完善啊，这个就是这个情况。然后关于那个飞行哈，是这样，就是飞行确实在这个欧盟包括美国后面的这个能效更新上面会有很大的变化。然后公司目前的飞行这个产线在湖南和墨西哥都在布局啊，然后在这个往美国配电这个领域呢优先去配啊，所以这个新产业哈，说结论就是我认为固态变压器是有点低于预期的，然后飞行和方舱这个就属于一些这个业务的补充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大概在这个说一下这公司的一个兑现情况吧，啊，就是我们对比这个公司的这个季度的大致订单情况啊，国内海外的订单，然后看这张图就三张的一个表格的叠加嘛，就是订单、营收和这个净利率的叠加哈，就是大概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二它公司首先股价的话，我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股价的这个上涨的这个阶段主要是24年的这个上半年，然后大概还有这个25年的上半年。然后以及这个26年的这个年初这波啊，就主要是涨这几波。那么当时的话，就24年确实这个订单比较好嘛，然后大家觉得这个包括海外这个有些订单也比较超预期的啊，所以这个当时在涨。然后后面的话主要因为业绩兑现情况比较差啊，所以说国家在调。那么25年这个从年中开始涨的这波呢，还是来自于这个比较综合的一些行业性的因素的叠加啊，包括像这个美国缺电的这个故事在发酵啊，再加上这个固态变压器的一些故事再去讲吧，然后加上可能大家预期这个业绩能够去释放啊，但实际上最后在这个一季度包括去年 Q4 的这个业绩看下来，还是这个有还是低预期的嘛，所以说国家在调整，因为它一波一波又一波。然后我们实际说结论就是往后面去看的话，这公司呢，其实这个我们认为，它这个尤其从去年的 Q4 到今年的 Q1 开始放量的这波大的海外订单，大概能够兑现到接近9到12个月以后的这个业绩上。那么 就以史为鉴嘛，我们看一下它上次的这个兑现，其实就是25年的这个 Q2、Q3 左右啊。25年的 Q2、Q3 左右，它其实反映的是24年 Q1、Q2 这波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兑现的一些海外的订单，那个时候它净利率在提升嘛。然后我们认为下一波的业绩兑现至少或者最晚应该能够从26年这个 C 度开始哈。然后呢，关于这个今年的订单的目标，我帮各位大概做一些这个预测或者说拆解吧。那么今年的话，我们先说国内啊，国内方面的话，上半年是多少来着？上半年大概33亿的这个订单对吧？然后全年目标的话，大概能做一个65亿到70亿，我觉得差不多啊。这是公，就是结合公司的这个内部情况，包括这个外部的一些实际的变化，然后就我们先这个推测一个数啊。这个数据的各位可以先做参考啊。我们先不追究这个来源，我们先这个帮各位百度数拍的做一个参考。国内方面的话，大概上面33亿啊，全年的话60度到70亿的这个提量，然后比去年的话基本上持平啊，基本上持平或者微增一丢丢，这是国内的一些公司的目标吧啊。然后海外方面的话是这样，海外的话这个因为它今年年初制定就是本年度的这个计划的时候，本来可能制定一个40亿到50亿的提量吧，啊，比去年的这个全年35亿要多一点。但是让一季度这个接这么多订单以后，发现哎，这个确实还在上调，对吧？然后目前的话，我们先可以往70亿上去做指引啊。然后半年度的话，我们是拿了42亿的订单啊，这个是这个海外的情况。那七十亿的这个订单呢，今年订单会比去年全年做至少3倍的增长啊，这个是这个海外和国内订单目标。然后呢，这个具体从 AIDC 这个角度来看，AIDC 在整个上半年，就我指的是美国 AIDC 啊，这个美国纯 AIDC 这部分，上半年拿多少亿了？我刚才说了是14个亿左右，然后全年维度的话，大概我们认为能做到25到30亿这个维度啊，可以帮各位做参考，我们后面可以算这个业绩兑现，可以看看节奏，帮各位做一拆分。然后除了 AIDC 以外，就是海外地区42亿里面，上半年北美地区多少？北美地区大概是有这个22个亿，然后全年目标的话，大概能做到35个亿到40亿左右啊，大概这个体量。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今年下半年开始啊，公司对外口径就是说，这个海外占比能提升到50%以上。然后我们认为明年的话，这个整个海外的这个营收占比仍然是能够达到这个整体的收入的50%以上的啊。然后这个其中美国地区的这个利润啊，美国的利润，我们认为能够达到至少30%到40%以上啊，这是大概一个水平。所以明年弹性比较大。然后但是这个市场还是对于这个明年业绩分歧比较大，因为之前这个有过几次没有兑现业绩的情况嘛，对吧？然后我们认为就是说明年啊，我们综合这个市场的就调研大家下来这个。就买房口径吧，这个不太一样，但是这个我们认为综合的一个明年的利润判断可能在12个亿到18亿的这个区间，比较激进的可能排名在18亿啊。但这个你拍18亿也是没有完全没有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大概你看今年的这个70亿的海外订单对吧，明年假设就兑现一个60亿的海外收入，给个可能这个百分之接近20到25的这个净利率吧，就60-70的这个海外收入去收嘛，给个20到25的净利率，可以看到一个接近可能比如14到15亿的海外明年利润兑现。啊，国内这块大概给个3到4个亿，对吧？我们4个亿左右的国内的利润，整个就18亿的利润就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它明年的这个利润分歧比较大。然后我们这边对外的这个报告上写的口径可能是13亿这个左右吧啊，但是我们比较偏乐观的这个认为明年还可能会兑现出来大概15到16亿的利润啊。所以这个我们说确实目前对明年业绩分歧比较大。然后呢，如果是真的是往17-18亿的这个利润体量去看的话，那目前的估值其实并不算太贵啊，明年大概就是20倍的估值啊。然后这个再叠加后面确实会有一些新的这个产品或者业态的。这个方量吧，我们觉得公司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啊，然后整个趋势在向上，所以这个是金盘的一个汇报啊，就业绩分歧比较大，但是我们还是仍然比较乐观，因为确实这波这个订单的包括毛率啊，包括这个结构啊，包括兑现啊，包括客户的口径都在可能可以说变好吧，然后国内这块一些这个问题已经或者这个一些消息已经 pricing 了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金盘是海外可以值得去重点去这个加仓家公司吧，然后剩下我们花些时间去说一下这个思源电器哈。刚才20分钟讲了金盘，我们剩下这个花可能15分钟左右时间讲一下这个思源。思源是这样，就是思源电器呢，这公司，这个它理想情况下，我们之前这个我们说给出了一个基准吧，就理想情况下，这公司的这个未来3年的收入的一个增速，应该如图所示，按照这样的一个增长去排30%整体。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对吧？然后里面开关这个变压器可能稍微快一些，然后储能会更快，因为它这块新用嘛。慢一些的像这个保护控制啊，电子 EPC 这些是慢的，快的是开关变压器储能。那然后这个按照我们的这个测算，或者按照我的预期，开关变压器占到60%，对吧？然后呢，这个可能储能占个15%左右，EPC 占个15%啊，然后这个保护控制电子占个10%到15%，这样去做搭配。那么实际情况下，或者我们说在这个理想情况下，最核心贡献利润的这个应该是3个核心部分啊，就是包括开关里的什么国网下游，以及开关里的海外下游，以及变压器的海外下游，这三块收入占比应该能达到40%以上，然后利润占比能达到60%以上，这是3块最重要的业务，就是开关、国内海外、变压器、海外。但是实际情况来看呢，就今年上半年确实这个有些高毛利的产品在之后啊，我们刚帮各位做个拆解啊， 就是我们先看这个开关吧。开关它走的什么？它走的是三重逻辑，国内的中东部地区的建设，包括这个国内的西北地区建设啊，以及像这个出海的，就是亚非拉以及少量北美的这个建设，其实它就是国内的中东部、国内的西北和海外这三重逻辑。但实际上，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收入这块是略微低于一些预期的，主要是来自于国内的西北段啊，包括像这个海外啊，这两部分是这个节奏是有些放缓啊，然后。这个公司的毛利方面提升还是基本是符合我们预期，就是说这个收入端是略微低一点预期，所以开关是这个情况，它主要走的是国内海外的双重逻辑。然后开关这个产品我们再强调一下，它是一个非常难的产品啊，它的本质就是技术提升，本质就是门槛非常高，然后公司花了很大精力去突破重围，去拿到一些资质去做进去，就是这是靠硬实力的啊，不是说真是因为海外特别缺才导致的它份额提升它的增速快，不是的，就是全是靠硬功夫啊，就是开关的逻辑。BIT 的逻辑呢主要是围绕海外啊，几乎没有国内逻辑，国内 BIT 纯不赚钱啊，就纯是大白菜，国内 BIT 非常非常这个不赚钱啊，海外是特别赚钱的，因为海外对人的这个人工的这个溢价比较高啊，海外毛利国内海外这个 BIT 毛利差的特别大，但实际上今天上半年的这个海外交付是一般的啊，你看海外的这个或者是 BIT 整体的确收吧，只有12%的增速啊，包括这个毛利也没有怎么太大提升，所以这个 BIT 这块确实是这种高毛利的产品的确收是低于我们预期啊，然后剩下块是那个保护控制啊，这个就是做那个机内保护装置的啊，这个主要是国内逻辑为主，几乎没有海外逻辑，因为海外不惜得买中国人的这个跟电力安全相关的这个自动化的这种产品啊，所以说保护控制这块我们就看它也还行吧，这块基本算符合预期啊，就是收入端这个增长，然后利润端微增，因为这个确实这个跟其他几个哥们儿，包括什么南瑞啊，这个四方啊，国电南自啊，什么集成电子啊，包括什么这个长源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东方电子这种公司去的竞争嘛，打价格战。它难免会有些波动，其实这个无所谓，这个就被保护控制这个其实还好。然后电力电子这个就是增速它是下滑的嘛，然后毛利是有比较大的下滑，这个是因为结构性的一些影响。电力电子它主要做啥玩意儿呢？就是它主要是做那个一些无孔补偿的，就这个玩意儿主要是放在这个新能源领域相关的啊，比如像欧洲、像这个中国啊，就是会有很多这个电力电子相关的产品铺上去。然后去年确实基础比较高，然后去年的这个上面的这个 SVG 就是这种电力电子这个产品这个分结构来看呢，去年主要还是这个国网包括一些芯片大基地。包括像海外的这个像中美南美的一些这个订单的确收，这种高毛利订单确收比较多啊，所以今年这个反过来看，哎，这个确实高毛利的这个占比少了，那就确实这个在下滑嘛，然后包括毛利在下降啊，所以这块也是略微低点预期的。那 EPC 和储能就还好吧 ，EPC 这个储能比较符合预期，储能这个增速特别快，原因是因为去年订单接的确实多，它储能的话主要是在那个思源氢能那个子公司去这个接订单哈，思源氢能这个去年一二三三个季度。它的这个订单增速分别是这个，我记得660多，然后140多、190多啊，同比哈。所以其实这个该兑现的，今天这个肯定能兑现出来这个国内的储能的这个订单嘛，但确实这个毛利比较低啊，所以说以这个收入贡献为主哈。上面的情况总结来看，其实就是这个海外的变压器以及这个国内的，尤其西北端的开关的这两块交付是偏慢的啊。那么我挨个去说，就是我们认为为什么认为还是三季度以后能够兑现出来这波这个比较高毛利的这个订单呢啊？其实我们就看一些指标吧啊，比如说像这个就看这张图吧，先看这个海外。北美地区啊，这张图呢是这个思源向美国这个发货并且运到美国的这个吨数啊，就是思源整个公司向美国这个已经这个运到了多少吨货哈。然后呢，这个从这个图表上面来看啊，就是从三月份以后，它真正才开始向美国去这项运到了这个货，但是运到只是运到，因为你运完之后，你还要再等这个还要再把这个货这个陆运到这个就是这工地上嘛，对吧？然后你要等客户去土建电建完成，然后你要去这个注油接线，包括做一些这个通电啊、送电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认为从这个条形图到真正能够去确收的这个时间啊，至少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啊，甚至有些悲观的情况下，你可能发过去之后客户还在建，那就没招了，还在等并网，那就得慢一点啊。所以说大体上，我觉得从这个这个图表这个一瞬间到拿到客户的这个确收单、啊、至少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那么我们大概做一些测算啊，就是说。这个过程我们不再赘述啊，但是大体上就是说500吨的这个货大概对应1亿的左右的收入啊，然后确收期的话我们认为大概是在就是说这张图就是说3到4个月以后才能去这个确收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这样子的话大概三季度我们认为应该有个4到5亿的收入吧，然后对应可能1个多亿的利润，就美国纯美国地区哈、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认为就是说三季度首先说结论就是三季度我们认为有12.5到13亿的这样的一个单季度利润啊，可能是40%左右的这个利润增速，这里面其中至少或者我们说这个差不多10个亿左右，这个1/10，10%左右是美国贡献的，就是美国地区这个思源的弹性啊，我们就说这个三季度以后，大概能提升到10%左右的水平，然后明年可能提升到15%到20%。那么这个美国这块从三季度才开始去收，二季度其实是没有的。那么尤其到这个7、8月份，你看这发货特别多啊，每个月都发了3000多吨的这个货啊，非常多。大概到四季度，我们认为这个至少能够兑现出来这个2.4个亿的这个利润哈。就哪怕你后面9月份完全不发了，其实也能兑现出来两次的利润，对吧？所以这个其实 数据论，三季度才开始有美国的这个兑现。那么再看一个就是这个国内方面，那么国内方面我们这个也是大概说一下，就是这个国内的话主要看的一个叫什么，叫书面店中标的一个金额，因为思源它不太做特高压对吧，它只有从今年的这个三季度以后才开始做特高压，它主要在国内做叫书面店。然后这张图的话我们大概说一下，就是它整个25年的这个三到七月份这一二三批的招标招的非常好。那这批招标招的好的原因，一方面贝塔也行，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同行的衬托嘛，对吧，西电和这个平高要比下去了啊，所以当时的话这个订单增速可能百分之七八十吧，非常好。然后这个里面呢，我们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拆过一次图表，就是这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再拆的详细一些，就是它里面分为西北段和中东部地区。那么西北地区的话大概和中东部地区的这个比例呢，这个大概是这个我记得啊，就是这个中东部地区可能是21亿吧，然后这个西北地区的中开招标可能是拿了18亿左右的订单，差不多这个数啊。然后呢这个你看几乎就是一比一哈，几乎就是一份一比一了。然后呢这个西北段的话，它的交付节奏会偏慢啊，它有点类似于这个特高压的这个建设节奏，所以它按道理来说，在今年的这个二季度、一二季度是兑现不出来这波业绩啊，至少等到三个月以后。但是中东部地区呢，也是稍微兑现出来一些啊，所以说你看到就是刚才这张图表里面，它的毛利呢，它的这个开关业务的毛利的提升，然后收入端的话也是增长22%，这个主要体现的是它的就是国内里面一半的中东部地区的这个兑现，但是国内这个订单里面的一半的什么西北地区这种高毛利的订单还没兑现啊，需要等到这个三个月以后。那么这个是三个，我觉得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国内的西北段，包括海外的这个 AIDC 这块啊，能够去兑现出来一些。然后呢，我们看其实整个公司订单维度还是不错的啊，它这个大概啊就是一到七月份啊，一到七月份的这个订单，国内哈大概是不含税，就我们说有个13%到14%左右的增速吧，就整个今年一到七月份订单啊，大概这个体量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120左右哈。然后那个海外方面大概是70%左右的增速啊，就是接近有个107左右的订单吧，差不多这个数啊。然后这个其实今年的这个海外段还比较超预期的。然后海外里面这个，就是美国这个地区，大概是拿了，截止到八月份中旬啊，拿了大概17个订单，还不错。然后这里面的话，大概有七个亿是六七个亿是开关啊，10个亿是变压器，差不多这样去分配啊。这个是已经超出它全年定的这个目标14个亿了啊，比去年8个亿是要现在要翻倍了。然后全年的话，我们认为能做到20个亿以上啊，这是差不多能够去达到的目标。所以订单其实还蛮超预期的。然后呢，就是单纯从年度的这个订单口径来说，也是能完成啊，但是会做些调整，因为国内方面这个储能在可能在部分在下修吧，下修到30-40亿的这个订单体量，然后海外这部分当然在上修嘛，就从150上到170以上嘛，170到180这样的体量，那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个从产品维度看就是开关变压器比较好，然后从这个地区来看可能是以美国为主嘛，这个在超预期，订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公司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我说订单其实它是公司你努力的一个结果嘛，但是你最后业绩的兑现或者业绩的这种波动，季度波动是来自于客户的执行情况，对吧？那么其实公司的这个今年、去年、前年的订单，尤其海外维度都是在比较超预期的在增长啊，当然大家市场这个对于这个订单维度的信息会比较钝感一下，这是当然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们都来说哈。然后这个我们从收入维度啊大概说一下，就是说收入利润啊，这个五块蛋糕的叠加，国网、南网、往外、亚太、欧洲和美北这个加在一块儿啊，今年我们认为还是有35%以上的这个增速的啊，收入端应该没啥问题，因为订单去年订单那么多，然后稍微兑现出来就是包括储能订单那么多嘛，就37亿也是 OK 的。但是利润的话，我们觉得就是百分之这个就是相当于去年的40亿嘛，去年可能31.5亿吧，27%的增速啊，就是利润的话稍微放缓一些，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今年上半年你像有1个亿的这个汇兑损失对吧，加上这个思源的这个东芝的股份比例也在变化，影响了可能2-3千万的这个利润啊，所以今年全年的话也是会持续有这种影响啊。我们把今年这个利润呢，从年初那么高的一个45亿的预期调到了可能大概目前是40亿，然后明年的话我们还仍然维持一个40%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长啊，大概58亿的一个利润水平。然后这个公司我们说往长期去看，可能在2030年左右达到一个150亿左右的利润水平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期许和跟公司沟通出来的一些目标吧啊。好了，那么这是公司的思源的情况，我们认为在 Q2 以后啊，包括 Q3 之前是比较适合慢慢去加仓的。当然 Q3 我们觉得这个利润能够兑现出来，就是这个之前憋了那么多订单，你得该放上了，对吧？然后关于思源的风险点，我要说一下，就是这个有2个点吧。一个点是关于这个海外的这个受佣金项目的缺收情况，因为国内的公司它其实做海外的比较少啊，就做海外的这个尤其美国地区做比较少，海外的就是一些像这个韩国的包括中国台湾的啊，包括像这个就是印度的啊，还有像巴西的这些公司做的是偏多的。就他们其实公司总结来看，他们的这个就是指标啊，包括一些这个数据是比一些像西门子、通用电气，包括这个像这个日立能源或者 ABB 吧，比他们更有效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更纯，就这些公司，这六家公司是更纯的，他们电网设备占比非常高，可能都是60%以上的占比，他们就天生就做电网设备的。然后他们这公司很多这个就利润增量里面，可能一半以上都是来自于美国。你像韩国，他们更是他们这个很多过去的产能80%都是排美国的。然后你像韩国这个，尤其像小泉重工，它可能是思源电器在这个变压器领域啊，就是可能还有变压器领域的一个 plus 版本啊，它订单非常好，都是100%多增速。但是如果你们去复盘，大家如果去复盘他们股价的话，这个其实从比如25年这个炒到26年的这个5月份，这个涨了大概10倍吧，对吧？然后 然后从这个四月份开始就是在跌，跌什么呢？其实跌的就是一个担心这个订单过好导致的，担心订单好，但是那个你其实业绩来讲有些可能不会兑现嘛，因为它这个验收中心在延后，甚至有些推迟嘛，所以说这个大家会普遍担心这个问题，这个也是整个系统型的风险，就是缺电链的啊，就是数据中心的这个建设，它可能各位的思想会有点本末倒置，就去年我们这个时候去这个看缺电链，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缺变压器、缺这个燃机。才导致缺电的这个容量，对吧？但实际上有可能反过来的一个思考，就恰恰这个本质上可能是因为美国是缺土地的，缺这个并网的这个容量，缺并网的这个许可，缺这些土建电线的人，然后导致这个数据中心建设放缓，然后导致最后你这个数据中心里面配的燃气或者是这个变压器啊，这种因为变压器的里面的这个并网项目很多嘛，这个项目在延后，所以它可能是反过来的一个逻辑，所以这个是一个担心的风险点吧。然后另外第二个点，我们再简单说一说，就是这个补充一下吧，就是这个。关于产能方面，其实全球产能呢，高压变压器这块产能是可以去跟踪的。那个你要去看什么中压变压器，那个没有必要去跟踪产能，就主要跟踪高压变压器产能就可以了。因为高压变压器产能是全球比较通的，你的中压变压器产能顶多是一些本土的去配置哈。那么全球产能大概目前来看，应该有2800到3000 去翻的一个产能。然后这个口径呢，主要来自于一些各个公司的梳理啊。我们大概把一个快速梳理，大概把这个产能全球高压变压器产能分四等份，第一等份是什么？第一等份是这个中国的第一梯队，中国 number one 啊，包括像这个西电和这个特变。然后这两个公司呢，这个一个大概西电可能是200-300的这个巨帆的这个产能，一个是大概接近400-500的产能，这个其实蛮多了。他们这两个公司扩展节奏不会说那么快，西电可能会稍微快一些，因为它针对是亚非拉需求嘛，但也不会针对太多北美需求啊，他们都偷着在往美国去卖的。然后真正就是说核心的这个中国的第二梯队公司呢，就第一梯队是700亿吨对吧？700到800亿吨，第二梯队这个产能呢，里面分两波，一波是以思源为代表的这种这个出海美国比较牛的这种公司啊，思源、安靠、金盘啊、正泰、华鹏、泰开。啊，泰开没有，就是泰开可能稍微少，就主要是这个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大概能贡献个200-300的这个产能，就是这个波增速比较快啊，就大家在猛猛在做嘛。这个每家公司可能至少平均30%的这个产能增长啊。剩下一些江苏的，包括这个山东体系的这种这个以国内的需求为主的这种公司，可能大概贡献个400亿吨产能，这就基本不太增长了啊。然后呢，真正海外的这个大家值得去关心的，或者我们这个目前这页讨论的一个逻辑是，思源电器的这个海外第二风险，就是关于产能扩产的情况，就是主要来自于什么呢？主要来自韩国和这个主要三大家的威胁啊，三大家就指的是这个通用电气、西门子、ABB 啊，他们目前的产能可能是700到800亿吨，他们扩产实际的扩产进度我觉得是比较慢的，因为他人是不太够的，扩产进度是有点放缓，我觉得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第四波，就是海外的第二梯队，海外第一梯队三大家嘛，海外第二梯队是以韩国人为代表的，就是韩国人大概有300到400亿吨产能，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数字。他们表观的这个对外说的口径可能稍微这个增速没有那么快，但是让这个因为他订单跌那么多吧，订单跌了。要么就是30%、100%这样增长，它产能不会放得太慢，但是他们人的方面培训也是出现了一些延后的，所以这个环节是对中国这个第二梯队，尤其思源为代表的这公司造成最大威胁的这波这个人员哈。然后剩下的话就是像日本主要三菱东芝嘛，他们就2300的产能，扩的不会特别快，每年扩个10%到15%就差不多了。他们日本人不太爱扩产，而其他一些比较杂七杂八的这个墨西哥的，包括中国台湾的，包括这个加拿大的，包括巴西的，这些就是其他我们就另算了。这个其实跟思源在美国市场竞争比较少啊，所以在美国市场，我们说海外尤其美国市场这块。这个风险我们就总结两个，一个是大家会担心韩国这帮人2024年到2025年开始 announcement 开始宣布就扩产，然后到2027年年底到2028年这波产能如果放出来以后，可能会对思源造成一些这个空间或者估值上的压制啊，这是一个风险。另外一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数据中心拖延的情况啊，所以说但是这公司我觉得思源长期来看肯定没问题，然后最近这个二季度这个就是中报出来以后啊，包括三季度之前还是可以慢慢去加仓的，我觉得这个公司这两个公司都是这个逻辑在修复或者在变好哈。行了，这个正好讲了40分钟，然后各位这个如果要这个 PPT 的话啊，我们这个再给会后，然后各位向我去这个就微信上要就行了。好了，感谢各位聆听啊，谢谢啊，好，拜拜。